弟兄姐妹平安。你知道我这个男低音的声音大概就有一点不像，我本来是男高音啊。神的恩典，因为在想起我上一次在主日的时候，发烧呢，是25年前，那大概是1300多个主日啊，那次。我的大概有100几度的那个热度了，就站在那个讲台，把我的稿就读完就回家。好，那个很有趣的弟兄姐妹竟然不知道，今天就不一样，今天好像很多人知道。我在粤语部，他们也知道我不舒服，因为我把昨天一个聚会取消啊，告诉了一些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一次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上个礼拜去多伦多跟家人团聚，我们六兄弟姐妹的一个团聚，很高兴。礼拜三回来，礼拜四我到神学院的办公室里边，自己在做一些的预备的时候呢，享受了半天的冷气。晚上回家我开始热起来了，那就开始发烧，发烧礼拜五。礼拜六都非常不舒服哦，都在100度以上。那昨天晚上，大概凌晨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我拼命的把自己，被衣服都盖在身上面，就出了一身大汗。出了大汗呢，我就知道身体开始恢复过来。所以今天呢，只是比较体质弱了一点，因为两天都不想吃东西，大家发过烧就知道。完全没胃口的哈，所以还是恩典。我也看过一些的，有一篇文章在 BBC 呢，我早上跟粤语堂的分享呢，他说，快乐是可以学习得来的吗？原来是可以的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你什么时候会觉得轻松愉快的，什么时候会觉得心情不好的呢？你可以想想，他们提出来的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常常想到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要谢谢，那个要谢谢哦，这个事情又环境，就帮助我啊，想着这一边，就是一杯水的，如果一半的话，有的那一边呢，你就比较轻松愉快；如果看到那个没有的，哎呀，我这个杯子又不满，我喝的又不够。或者这个人又怎么样冒犯我，那个冒犯，那里边就会心情非常的不舒服。真简单的道理，我心理学家很多的医生呢就跟你把它写出来哦。我们听到的时候也要带着相似的这一种的心态，寻求我们能够明白的道理，寻求我们能够明白的道理，而不是寻求那些我们不明白的道理。明白的道理呢，其实对我们挑战更加大。在罗马书里边，第10章17节说，因此人听见了才能够相信，有话传基督呢，人才会听见。所以在我们崇拜主日学团契查经一般分享的，我们不是去寻求那些我们听不见不懂的或者疑难的，而是呢先要找出我们能够明白的，明白之后呢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挑战，因为听见呢不等于明白，明白呢不等于相信。这罗马书要相信的，相信我发现相信以后呢还有两个步骤，就是说呢，相信之后你要同意你所相信的。如果不同意呢，这个相信对你的生活是没有用。同意了之后你要实行了，才发现神的话或者任何的道理呢，在你生命里边就产生了一种正向的一个功用。有一个有一个名人呢，他就是马克吐温，他说过一些话，他说圣经呢，那些不容易、那些困难的圣经呢， 我觉得是非常的容易去接受的，因为我根本不明白嘛，对吧？所以看过就看过。而对我挑战最大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明白的圣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圣经明白了，他发现做不到，不想做，不想改，不愿意尝试，所以那些圣经呢，就好像整天，如果记得的话，整天好像对他的心思呢有一种挑战，有一些扎心的感觉。那耶稣的有一个比喻，也是说到这一种的情况，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七个比喻啊，至少七个或者八个这样啊。第一个，他就说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，坐在这个海边，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只好上船坐下来，太多人了，他上船对着一大群的人，群众站在岸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事情。开始的时候说，留心听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些落在路旁，飞鸟来到把它们吃掉，另有些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，因为泥土不深，很快就冒出来，但太阳升起，幼苗就被晒焦，又因为没有根而枯萎了。另有些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们扼杀了。另有些落在好土里，长出谷物，有100倍的，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有耳的就要听。这个故事，这个比喻，你觉得它是对我们传道人说的，还是对于你们这些听到的人说的呢？我的理解就对听到的人说的。所以我叫大家问，有没有人上个礼拜信主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大概信主一年里边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也没有。信主5年里边的呢？有没有？又没有。信主10年里边的有没有？都有一位啊。信主20年的有没有？啊，多一点啊。信主30年的呢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我相信大家都是好信徒啊，信了主之后每个礼拜来做礼拜，对吗？做礼拜大概大家不是讲到的就听到了。信主大概5年了，我算你5年了哈，每年有52个礼拜嘛，对吧？给你2个礼拜放假，有50个礼拜，5年就250个主日，250篇道，对吗？你记得几篇呢？如果信主30年的，750篇道，还不包括大家很追求的去主日学、查经班、团契分享，对吗？祷告会有时候圣经的也是讲道，你听了多少篇道？记不记得？大家都不敢答，那我答了。我自己也不记得我10年前讲过什么道，是正常的吧，对吧？所以耶稣这里就要我们来检讨一下，到底听了道之后，你下到自己的心田里边，能不能够在时间人生的测验里边，能够活出神的道？这就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一个生命嘛。那如果不是，大家来这里就是叫做打卡，对吧？来打卡点名，上帝，我这个礼拜来了，我来了2个小时，那这个礼拜你就不要管我啊。有没有这些人啊？我希望大家不是这样，你也不要这样的想。上帝是无时无刻都存在，也无时无刻都跟我们交流，无时无刻都在看着我们的生命，无时无刻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样子，只是我们大概不大这样想。所以耶稣讲完之后呢，门徒上前来问耶稣， 就是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天国的奥秘是赐给你们，叫你们明白，却没有赐给那些人。因为凡有的要得到赐予，他就会丰足有余，凡是没有的，就算他什么也，就算他有什么，也要从他那里拿走。我之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说话，是因为他们虽然在看却看不见，在听却听不到，也不明白，但你们的眼睛有福了，因为看到，看得到；你们的耳朵有福了，因为听得见。所以耶稣讲道，或者他借着传道人来传的道，主日学老师讲的道，团契的查经，是要我们能够明白。因为在听的过程里边，不是说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，而是你有没有明白。这是耶稣告诉我们，这是个很严重的提醒。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里没有说是哪些人，也没有说为什么，他们听是听不见，看也看不见，对吗？我的祷告就是在这里没有这一种的人，好吧？所以大家留心听到，我是危言耸听啊，对吗？可是牧师传道的人都是很有这一种的负担，我们努力的预备，难道不是想你们得着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努力的准备写一篇博士论文还好，拿多一个学位，或者做其他的，为的就是我们同得这个神的道福音的好处。耶稣继续说，所以你们要听听这三种人的比喻，凡是听见啊，是讲听见啊，而不是说那一个撒种的人。凡是听见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撒在心，他心里边的就去夺走。那就是那撒在路旁的，把撒在石头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的接受，可是他里边没有根，不能持久。一旦为这一种遭遇患难，为道为则道遭遇患难，我受到逼迫，就立刻背弃信仰。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享乐，把道扼杀，就长不出谷物。那撒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见了道又明白，真的长出谷物来，又长出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还有30倍的。耶稣自己解释这一种四种的心听到的这一种的情况，有一种，第一种呢，就是他根本就不明白，他也不去寻求明白，所以呢撒旦就帮他听完一个道，他走出去就过自己的生活。好，这一种就是没有道了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人非常欢喜接受，可是没有扎根，有遭遇外边的这一种啊，外边的环境的逼迫，环境的变化，或者人去逼迫他呢，他就马上背弃信仰。他为这个信仰呢，觉得是一个好道理，却不值得为这个信仰活下去，或者牺牲。第三种呢，很想活出这个信仰，可是人生里边有很多的，就是内里边的。第二种是外边的逼迫，第三种是里边的挣扎。人生很实际的，礼拜天已经很辛苦了，按出这个时间来敬拜。那其他的时间，祷告会啊、团契啊、主日学，工作很忙的时候，那个灵修就首先就放下，对吗？反正是礼拜天去听牧师讲道或者主日学，那我有一些的灵粮来喂我一下，所以自己不一定很来到有节制的、很有 discipline、 很有纪律的来自己跟神有这个交通。所以这个就好像 活不出那些听到的道里边的道理，还是按照人生长大培养的那些教育来过我们的生活。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的，不容易。刚才主席的祷告呢，他用很多的经文，其中就要鼓励我们要用爱心，要承认自己的软弱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从来没有这样，上次就是发烧的时候也没有要这样，反正读完稿我就走了，所以人家都不知道。现在我想你们有这个 Zoom 吗？在 Zoom 上面，然后就放到 YouTube， 以后都给人家看到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边，我们知道神是很愿意把他的真理，就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，而耶稣就是道路，道路真理生命，对吧？所以真理是神的一部分，道也是他的一部分，他愿意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他也尊重我们，要我们能够接受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接受的就是我们这个心灵，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灵。健康的心灵呢，自然会结出果子，对吗？我在我家里就学习，大家知道我的女儿是一个弱智的啊，所以她的智力到10岁、12岁的时候就停止了，好像小孩子一样。她现在30岁，她智力已经到了她的 ceiling， 所以很多时候她好像小孩子的，跟我们别扭。吵来吵去，他要坚持一样东西的时候就坚持，你用什么劝他都不行。我有时觉得为什么这么愚蠢啊？那样东西不是最好的，我们拿些更加好的东西跟他换，他也不要。不懂得思考，他的心灵呢，不是最从世人的角度不是最正常，对吗？我们呢外边都是正常的，今天你看着我，如果不开声的话也蛮正常啊。一开声就知道我这个喉咙有一些问题，何况我们平常也学了很多社交的礼仪，教会也学了很多交往的词语，对吧？大概都会，就是你觉得我今天讲得很糟糕，也很少有人，我走出去的时候今天就大骂我一顿，我没试过。不，我知道后来其他人告诉我，他们在一回吃午餐的时候，吃晚餐的时候，他们在讨论我这个讲道。所以有一道菜就是炒牧师，因为我们学的社交礼仪就不好意思，对吗？当面的指责他。只是我们要知道所听的道不是要我们去理解对不对好不好，而是我们借着一个传道人，借着道我们听见的神要我们有一种健康的回应。所以这个比喻不是讲那个撒种的人好不好，他讲的是心灵心田好不好。健康的心灵呢，就会生出果实。大家如果你的院子里边有果树，你就知道生出果子的就是好树，健康的树，好不好不评论，健康的树就会生果子，不健康的树就生不出果子。人也是这样，健康的基督徒呢就能够结出神要我们的生命的果子，包括圣灵的果子啊，仁义的果子啊等等，福音的果子啊等等。所以不健康的内心呢，你大概是心里边没有空间，容不下神的道，容不下。然后心里边如果你能够有这个容不下的，因为你没有这种空间，你的空间呢 会在其他的事上面把它冲塞了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而外边的逼迫，就是有一种担心我的信仰会危害到我的任何的前途、生命、财产，所以把它放弃。或者里边的一些今生的忧虑啊、财务的这些担心啊，也结不出果子来。这是价值观的问题。基督的价值观呢、其实大概在两样事上，其实大部分人都是，如果价值观呢、从两样事情的运用上面就看出来，一样是用钱，一个是用时间。很多的第二代失去信仰，给家长影响的呢，很多是这两样，或者第三样就是你尊不尊重那个孩子。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比较困难，不讲第三样，你用金钱用时间呢，孩子们就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。有一个执事，我以前的一位执事，他有一次在我第一次牧会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他的女儿有一天就找我，我们是9:30是粤语堂，11:00是国语堂，英文堂。他女儿是英文堂的，所以他就大概9:00就来，我就奇怪那么早来干嘛，他就说我要向你请假。请什么假？他说我今天要代表学校去打羽毛球的那个球赛，所以今天就不能来这个主日崇拜牧师，所以我向你请假。我当时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也不记得，我就憨憨糊糊的就过去。现在我就知道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我现在知道，你不是向我请假，你向上帝请假好吧？向主耶稣请假，因为你今天来是见主耶稣，不是来见我的。心里面没有这个空间。然后这个女儿，我因为是我做牧师唯一的一次啊，遇到有人向我请假不来主日崇拜，所以我一直留意她的发展，非常优秀的女孩，考入医学院，后来就受不了压力了，要停顿她的医学。那我心里边也会为她感叹，如果她在信仰方面保持的话，她内心一定有强大的平安跟喜乐，这是主耶稣答应的吧。我们有时候没有拿到这一个主的这个应许呢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空间。所以心里的这个道没有这个扎根的话呢，就是缺乏这个空间。所以当我们来到听道的时候呢，好像希伯来书4:2说，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，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，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配合，没有信心，没有相信，也不会去顺从，也不会去实行，因为他们对这个道没有这一种的信心。你对一样事情有信心，你就会一直跟着下去。听到这个话是这样解释啊，听到是信心的活动，没有信心的人听人在演讲，有信心的人在听神说话。同样一篇道落在不同的人耳中，有不同的结果。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讲道就越来越轻松，因为弟兄姐妹的反应与我无关，对吗？是你听到神的话，你的回应。我的责任就是好好的预备一些神的话，神的真理，按我所知道的尽量的去预备。所以这样就开始没有压力。我们在这个比喻里边，我们看到有六种的生命成长的力量，三种的是正能量，三种的是负能量。正能量里边呢，刚才说的最重要就是人的内心，你用什么的心态去听到，就会产生后边的一些的结果。 人的内心是最重要，这是神给我们第一个非常尊重的选择，能够从你明白的道里边开始，听得清楚的道开始做起。好，牧师或者其他的教会领袖都常常鼓励大家灵修，就是从这一个角度，你的内心慢慢就得到正面的能量，作为健康的心灵结出果子。第二，有神的供应，我们来到教会就是神的供应，对吧？今天大家来的时候只是听到而已，一会儿去主日学只是也是听圣经，老师在那里教，他在预备。神用很多的管道，一个敏感神的人呢，甚至他看到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预备的给他的教导。有一个耶稣会的创办人啊，那个叫做Ignatius of Loyola， 他的整个的灵修的重心啊，写在一本书叫做 Spiritual Exercise， 或者中文译作神操。我们香港来的人呢，把这个神字变得早晨的神呢，就是去跑马的时候去看别人早上来练马的。神操就是亲近神的向神的一种操练。他的总结是什么呢？他的总结呢，就是 Hear God in your heart, see God in all things。 他能够领受上帝跟他的这一种的教导，他是全人的在生活里边去听到的，所以他心中听到神的话，他眼中看见神，无所不在的神呢，在世界上面，在每一个事情上面，在顺利在不顺利的事情上面都产生这一种的教导，所以它是非常正向的啊，不是我们有些人只是顺利的时候感谢主，不顺利的时候那就不大高兴啊，甚至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前辈叫做约拿，你听过没有？约拿对神就不高兴，对吧？因为神所做的跟他不一样，他就不高兴起来。神是给我们有这一种的传道的人来供应我们的道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内心呢，能够有正面的一个的反应。所以人的内心也可以称为非常负面的，听不见神的话，不愿意去研究神的话，不愿意经常去读神的话，读神的话也没这么留心，明白的也没有去做，不明白的也放在一边，所以人的内心会成为负能量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正面的是神的供应，反面的就是撒旦的偷袭啊。这里第一个就是说撒旦啊，这个道在人的心里边，他不明白，如果他不去追求的话，撒旦就把那个种子拿走，飞鸟下来把它吃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彼此鼓励好不好，能够经常的来到去学习神的道。还有一样，当然比喻里边说的，我们有环境的逼迫，环境的挑战，这个环境是在外边的，也会撩起我们内心的这种的担心、恐惧、害怕、焦虑。所以呢，对神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信心，先把处理的我们的认为有办法处理的时间事件，然后呢闲下来呢才去依靠上帝。我爸爸在年轻的时候是在中国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后呢，就在那里生活。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几年呢，有很多的运动，那运动的就大家要在思想上面纠正了。我爸爸是跟美国公司打工的，那很糟糕，所以呢那些应该是或者干部啊什么人员啊，请他去讲话， 讲话就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写下来。写了几个月之后，就要到公开的对全部群众来到交代。所以我爸爸非常的焦虑、恐惧，也看过别人是怎么怎么样，所以他有一把枪，我也不知道，他拿个枪都对着自己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人，我爸爸那个人是非常坚强的。后来就是我没有理由自己取去我的生命的。那可是我有担心，怎么办？他忽然间想起他有些朋友是基督徒啊，他就跟上帝，我跟你那个祷告，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的，可是如果你是真的，你明天保佑我通过那一个审判，通过那一个批斗，我其实叫做对吗？所以第二天他竟然没事。他这样的经历有两次，每一次到完了之后，他又说：“哎呀，上帝啊，我爸爸真的厉害，上帝啊，我有一个老婆了，当然一个老婆啊，六个子女，还有他有一些弟妹，他是最大的，啊，十个兄弟姐妹最大的。他说我有这么重的担子，我现在哪里有时间去见你？就等我退休之后再去见你。”那他就这样，我爸爸就是这样。不过后来也神怜悯他，在他退休移民去加拿大的时候，就有人劝他信了耶稣，所以感谢主。不过这个不是最好的例子。他的一生的中间就没有神来掌管，神来主理，所以他很高高低低的碰了很多很多，心里边也一直不是很扎实的，没有这种的平安。所以雅各告诉我们，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，不要只做听道的人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因为如果人只做听道的人，不做行道的人，这个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本来的面貌，看过走开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。但是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，并且时常遵守的人，就不是听了就忘的人，而是实行出来的人，这人就会在自己所做的事上蒙福。我很希望，我现在我不能改变命运啊，我看到爸爸有很多的挫折啊，高高低低，就是如果他那时候对神的委身，我相信他的一生就不是那样。当然我也自私了，如果爸爸做得好的，我家里比较富有，那我也很舒服嘛，对吧？不过我是只做他的生命来讲的，希望大家做行道的人，结出果子。所以我就有几样的这个步骤呢给大家来行道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就是主日，我们一个礼拜有七天嘛。所以今天你听到道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再回想一下，至少在整个你听得到主日学也好，你觉得今天甚至在主日的整个环和活动里边，神有哪一样东西感触到你的心，你把它具体化跟人分享，或者你放在祷告里边。每一次听完道、上完主日学、查完经的时候可以这样做。然后到明天就是第一了，明天呢就为自己渴慕神的话来到祈祷，为自己渴慕神的话来祈祷。我们要调好我们的心态。礼拜二，好，如果有主日讲到的经文呢，你就去默想一下，读一下，默想一下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也有这灵修的经文呢，来去阅读，来去默想。我讲的不是光是读，而是要想，默想。 最好有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想。如果你懂得多几个译本英文的对照一下，如果你能学希腊文，新月可以读希腊文的圣经。礼拜三，好，为要讲到的牧者来到祷告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嘛，对吗？那个牧者乱讲的话，你就浪费你时间了，你又不好意思站起来说，哎，你乱讲，你走出去，对吗？所以大家都要善用这个时间，敬拜上帝，聆听他的话。那礼拜四呢，为着听到的信息来到祷告，你不一定知道要讲什么，可是求神给你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道路，你可以向那方面来，好，这个神才能够告诉你。好，礼拜五为愿意遵行听到的讲道信息来到祈祷，你不但只要默想，而就为讲者传道者来到祷告，也为自己愿意，你没有听到这个道啊，可是预先告诉神我愿意遵行。然后礼拜六呢，你专心准备自己，全心全意的去敬拜神。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提议。这个对你听到，对你任何的研究圣经、主日学、讲座，都能够很有益处，能够有健康的心灵，能够呢结出果子。最后一章，我这个不灵。不要紧，这是我最后一章。哦，对对对，最后一章就是这个。好，最后一章我们大家一起读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？雅各书说的，请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，不要只做听到的人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因为不是听了就忘的人，而是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聆听你的话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提醒，也这么详尽的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要求是怎么样。其实是一个祝福，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，就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得到你的祝福，我们就恳切的来追求你的祝福。谢谢你的恩赐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非常感谢陈牧师今天分享的信息，让我们一同起立，用这首《我时刻需要你》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。 求你，我时刻需要你赐我恩典，愿主